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众院通过28项中国法案，议长称将锁定美中贸易。
They can't have a one-sided deal where they get to openly trade and violate the rules of our stock market.
荷
兰议会通过动议，拒绝接受北京对台湾有主权的诠释。谋生越来越难，中国景气低迷，长痛还是短痛？
中国的经济问题长期是个问题，并不是暂时的问题，也不是因为所谓的新冠后遗症的问题。
中共宣传手段翻新，重塑西藏新疆人权叙事。
这些人长期黑新疆也是有原因的哈。第一，他可能怕你来这里吃太多的馕，吃太多好吃的烤羊肉哈，会发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宇宙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宇宙，
好的，志远。首先，美国国会众议院本星期以351票，比36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意影响基金授权法案。该项立法授权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在未来5年拨款16亿美元，资助世界各地的媒体和民间社会资源，对抗中国和俄罗斯在全球范围进行的恶意影响。与此同时，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报道，白宫星期四9月12号表示，正在根据国会民主党议员的提议采取行动，以堵住小额包裹的法律漏洞。这些漏洞使制造商，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能够通过邮寄小额邮件逃避关税，导致大量非法和不安全的产品涌入美国。拜登行政当局针对的是有关最低限额豁免的规定。接下来，德国和立陶宛两国国防部长9月13号在柏林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按照协议，德国将在2027年底之前派遣最多可达4000名军人驻扎在立陶宛，以强化北约东翼防务。今年4月，德国首次派出了20名军人前往立陶宛长期驻扎。另外，国际水域就是国际水域。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13号证实，两艘德军海军舰艇正在通过台湾海峡，这是22年来首次穿越台湾海峡的德国军舰。中国外交部13号对此表示，反对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挑衅和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正在日本访问的加拿大国防部长比尔·布莱尔9月13号在东京表示，加拿大加入美英澳三边安全协议的谈判正在进行之中。加拿大此前曾经表示愿意加入奥库斯扩容的第二支柱，并且在该机构框架下与其他成员国进行军事技术合作。与此同时，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9月13号说，俄�罗斯政府取消了6名英国驻俄外交官的注册许可，理由是这些外交官参与了针对俄罗斯的情报工作。同时，俄罗斯还指责英国外交部东欧和中亚业务部门协调了旨在确保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遭遇战略失败的行动。此外，路透社独家报道说，俄罗斯在中国的直接帮助下，从去年起开始生产一款远程攻击型自杀式无人机，而且这款无人机已经被广泛用于乌克兰战场。在香港，香港记者协会星期五9月13号表示，香港几十名记者及其部分家人和相关人士今年夏天遭到不明人士的骚扰甚至恐吓， 香港记协主席郑嘉如在星期五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今年六月至八月，香港至少有15名记者的家人、家人的雇主、房东和其他相关组织收到了自诩为爱国者的骚扰信函和电邮。被称为中国证券业龙头的国泰君安和海通证券在9月5号同一天宣布停牌及谋划资产重组。对于证券业、金融业界人士和投资者来说，这次合并是中国经济衰退的另外一个明证。最后，美国波音公司的工人12号投票决定罢工。国际机械师和航空航天工人协会表示，其成员拒绝了一份包括在四年内加薪 25% 的合同。志远，
谢谢宇宙。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众院通过28项中国法案，议长称将锁定美中贸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本周通过一揽子与中国有关的法案。议长麦克·约翰逊表示，未来将继续推动解决与中国投资有关问题的法案。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好的，志远，在经历了一星期密集的议案表决之后，众议院一共通过了28项与中国有关的法案。其中15项法案获得了跨党派的大力支持。本周法案内容大多是聚焦在美中技术领域竞争，还有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行动，包括了禁止中国大疆无人机、限制外国人购买美国农地、禁止与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签订合作等等。众院议长约翰逊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赞扬了这个星期的立法成果。约翰逊议长说，众议院通过立法程序采取了几个重要步骤，保护美国人民基础设施和知识产权免受中国共产党的侵害。尽管应对中国挑战是国会山上少数能够凝聚两党共识的议题，在普遍被称为中国周的期间，也有多项法案获得了跨党派支持。不过，还是有许多民主党人对于共和党所主导的中国周法案议程有所批评。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赵美心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担心有些法案的内容将再次引发种族歧视的争议。赵美心说，共和党人正试图在所谓的对华强硬上超越对方，但我非常担心这对美国华裔的影响。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众议院以立法行动希望向北京表示，美国人民希望看到一个自由公平贸易、我们国家和盟国安全的世界，我们将继续前进，尽一切可能保护这种生活方式。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美中必须沟通，但这需要双方都愿意这么做。他说，看看中国方面的情况，当你看到习主席和他们前进的方向以及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时，这迫使美国做出反应。众议院外委会成员、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斯科特·佩里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国会采取立法措施正在实现美中之间的互惠精神。佩里说，我们不能接受单边交易，也就是他们可以公开交易并且违反我们股市的规则，但是我们却不能在他们的股市上运作。他们不能公开说我们不能在中国买地，但是他们却在美国买地。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这么做，从现在开始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我们应该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需要从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行动、每一个机会来阻止一个有恶意的中国取胜于美国。我认为本周发出的信息正是我们的意图。 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亚当·史密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众议院推动中国法案的一大目标是希望创造美中之间竞争的平等公平环境。众议院外委会成员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基斯·塞尔夫表示，中国州向北京发出的信息是，美国不会容忍他们干涉美国国内政治、公民社会、农业和生物领域。美国现在关注的是，中国打算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美国将要阻挡他们。志愿。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众院通过28项中国法案，议长称将锁定美中贸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荷兰议会通过动议，拒绝中国对台湾有主权的诠释。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荷兰议会星期四9月12号以147-3的票数通过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共同主席荷兰众议员杨·帕特诺特有关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动议，驳斥对该决议的歪曲，并要求荷兰政府寻求欧盟对此动议的支持。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好的，志源。联合国第79届大会星期三9月1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就在大会揭开序幕之际，荷兰议会通过了这一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动议。荷兰众议员帕特诺特在议会的发言中强调，荷兰与台湾的关系可以回溯到400年前，台湾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兴盛的民主政体，它也是荷兰最重要的企业阿斯麦的主要贸易伙伴，但是却面对中国不断增加的压力，要把它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荷兰政府必须采取行动，协助台湾打破那种国际孤立。帕特诺特说，台湾正面对来自中国日益加大的压力，要在国际上孤立其2400万公民。联大第2758号决议被滥用来阻挠台湾在国际社会的代表性。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要与更多的民主国家一起表达，我们并不支持那种孤立，而且我们寻求对台湾参与这些国际组织敞开大门。此前，澳大利亚议会也在上个月通过了2位参议员戴维·福赛特及德伯拉·奥尼尔推出的类似动议，要求恢复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原本意涵，也就是该决议并未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拥有主权。台湾外交部次长田光忠最近在台北的一个记者会上说，中国恶意曲解2758号决议内容，企图以其一中原则画上等号，以误导国际社会。台湾如果不及时反驳澄清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台海客观现状，将被彻底的改变，中国也会取得对台动武的法律基础。北京当局则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是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文件。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星期三在一个记者会上特别针对台湾政府关于协助国际社会正确理解2758号决议的联合国推案做出了回应，表示此一决议经过国际实践已经充分证实其法律效力，不容曲解，更不容挑战。荷兰众议员帕特诺特也是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共同主席。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过去翻译为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是由来自全世界40个议会的大约250名议员组成的国际联盟， 宗旨是推动民主并且应对中国崛起对基于规则和人权的制度所构成的威胁。而美国国会众议院已经无异议通过了台湾国际团结法，旨在协助台湾抵御中国外交孤立，厘清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唯一的合法代表，并未涉及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也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关系采取立场，或者包含任何涉及台湾主权的声明。志愿。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荷兰议会通过动议拒绝中国对台有主权的诠释。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时事大家谈节目访谈节选，谋生越来越难，中国景气低迷，长痛还是短痛？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1700家会员企业组成的中国欧盟商会最新版立场文件《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24-2025》表示，许多企业明白中国景气低迷已经是长期特征，而不是成长阵痛。中国经济患上长期新冠后遗症。商会会长严慈说，在中国市场赚钱变得越来越难。中国经济究竟是面临短痛问题，还是长期放缓？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陈小平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博士、独立时评人郑旭光的访谈节选。
从这些信息来看呢，郑旭光先生，你认为啊，这是不是欧盟啊，中国商会关于中国经济这个衰败论的唱衰论的一个合唱呢？
那么，严慈啊，担任主席的这个中国欧盟商会呢，他提到一个数字，有2/3的企业称他们这个，在中国的盈利啊是已经啊在全球水平啊上，或者说低于全球水平，这也就是到了一个拐点啊。另外一个是有失望情绪。失望情绪呢，就是2023年啊，疫情结束第一年啊，这些企业都是抱有期待的啊，希望中国能够展现像其他国家有一个疫情恢复的一个景气，所以就是应该说他们观望了，经过疫情结束观望了一年多之后呢，他们尤其是三中全会给他们一个重大的失望，很多观察家希望呢，在三中全会能够看到中共大力救市的一些措施，但是呢，习近平他们关注的是什么呢？是长期战略。他对于当下的经济问题可以说主意已定，或者说用习近平话来讲呢，要有战略定力坚定不移那从这个角度上，企业是要赚钱的。如果不能赚钱那他肯定就有去意。不过呢，从中国欧盟商会的这个报告上来看，目前呢还没有多少家企业说我要撤离中国只是说我可能会减少对中国的投资计划，或者说有一个中国家的方案更多的投资不会再选择中国。
那么就是说，从克鲁格曼的观点来看，中国有问题，但是呢中国可以纠正这些问题，也许在他看来，中国的经济问题不长期来不是一个问题。所以易先生你怎么看呢？
我不完全认同，中国的经济问题长期是个问题，并不是暂时的问题，也不是因为所谓的新冠后遗症的问题。因为中国事实上，我在2014年，当这个国际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将会保持2位数的增长，要保持几十年的时候，我2004年就预测2015年将是中国的人口的拐点跟这个经济的拐点。后面果然是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仅受了2位数的增长率，去年只有5%，今后会继续下降。所以说，目前人口结构导致了中国下降，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从2012年开始减少，同时中国的经济开始出现拐点。2031年到2035年之后，中国的人口结构比美国还差，那么意味着中国经济 增长率就会比美国低，中国经济总量不可能超过美国，并不可能与中国官方学者所宣传的那样是美国的两三倍。那么中国目前的年龄结构类似于日本1995年水平，中国到2040年的年龄结构大概类似日本2020年的几个水平。那么日本95年到2020年它的这个经济增长只有1%左右，那么中国今后也会是上涨。所以现在中国的并不是中国政府反对什么福利主义的问题，中国是没有钱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以上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博士、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参与时事大谈节目的访谈节选。谋生越来越难，中国景气低迷，长痛还是短痛？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谈节目的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中共宣传手段翻新，重塑西藏新疆人权叙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最近几周，中共当局不断邀请境外视频博主访问新疆，对外界进行正面宣传。有分析称，中国当局旨在重塑西方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人权状况的叙事。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浩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台湾上星期四9月5号表示，有报道显示中国一直在招募台湾网红访问新疆，并且通过他们的视频宣传新疆地区更正面的叙事。
这好好好美哦，非常悲惨的新疆，难怪西方会跺脚啊，因为没办法让大陆继续的达成他们内乱的。
负责两岸交流的台湾陆委会表示，仍在调查近期台湾网红制作的与新疆有关的内容激增的现象，并且敦促他们避免因为从中国政府那里赚钱而违反了台湾的反渗透法。台湾 YouTube 博主波特王好帅六月声称，中国政府一直在邀请台湾网红付费让他们前往中国制作内容。几名最近发布了有关新疆视频的台湾 YouTube 博主否认接受了北京的钱款。针对台湾当局的警告，中国国台办回应说，北京欢迎台湾同胞到大陆去体验各地的风土人情。
这些人长期黑新疆也是有原因的哈，吃太多好。
自从2017年以来，美国联合国欧洲议会和人权组织谴责中国拘禁了多达100万维吾尔族人，迫使数十万维吾尔族妇女堕胎或绝育，并且强迫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新疆其他少数民族在工厂工作。这促使美国于2021年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除了邀请台湾网红，北京自从2024年初开始邀请外国记者和视频博主访问新疆。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在几篇英语报道中说，这些外国人在参观当地工业、宗教场所和住宅之后，了解到新疆最新的经济成就、宗教自由和民族融合。另外，在西藏，人权组织和包括了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指责中国政府通过对西藏儿童进行强制性的汉语教育，迫使数十万农村藏人迁往城市地区，在官方文件中用拼音的西藏取代 Tibet 等方式抹煞了藏语和藏文化。一些专家表示，中国当局通常会严格控制外国网红在新疆的行程，以确保他们制作的内容符合北京想要推广的正面叙事。美国印第安纳州罗斯霍曼理工学院中国研究教授蒂莫西·格罗斯说，外国网红通常会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停留一段时间，并且参观大巴扎等地方，在那里他们会品尝当地美食，观看舞蹈表演。这些表演似乎显示维吾尔族的文化形式受到了保护。
有没有把他们的文化给摧毁呢？完全没有啊。
格罗斯在电话中告诉美国之音，为了对抗现有的国际新疆叙事，北京认为间接控制从新疆输出的画面类型是一种有效的策略。格罗斯说，通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大量发布这些境外网红制作的新疆内容，中国政府正试图接触和影响那些对中国或新疆没有深入了解的普通受众，尤其是年轻受众。 致远。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浩伟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共宣传手段翻新，重塑西藏新疆人权叙事。马上回来，美国热搜，网红国安部发动全民抓特务，外媒如何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为您介绍网红国安部发动全民抓特务，外媒如何看？
在大洋彼岸的中国，随着新国安法和反间谍法的出台，习近平与他的网红国安部也开始轰轰烈烈的全民抓特务运动。纽约时报注意到了中国有点荒诞的识别间谍的标准。纽约时报报道说，鳄龟、纸巾盒、寻找兼职工作的大学生有什么共同之处？答案是，他们都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隐蔽的威胁。至少这是中国主要的情报机构国家安全部接二连三的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推动的信息。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国安部每隔几天就在其涉及范围广泛的威胁清单上添加新的内容，并表示这是为了让公众保持警惕，让他们帮助抵御外敌。这种警笛长鸣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更大范围的推动国家安全的一部分，旨在将其提升为头等大事，置于经济发展等其他长期目标之上。在中国政府看来，维护国家安全只靠增强间谍部门或增加军事投资还远远不够，政府需要将全社会动员起来，让所有的中国公民参与进来。通常形势隐秘的国安部去年在社交媒体上建了账号。国安部在过去几周里警告的一些风险包括：第一，表面上的好心人。最近一个帖子的题目是小心披着羊皮的狼，他警告读者间谍可能是冒充慷慨的捐助者。帖子讲述了一名成绩优异的学生的故事。在这名学生念大学期间，这位捐助者一直与他保持联系，并鼓励他报考公务员。这名学生考上了公务员职位后，此人要求他分享有关中国经济政策的涉密信息。帖子称，幸亏这名学生记住了自己入职后接受的反间防谍宣传教育，举报了那名捐助者。经中国当局查明，此人是境外间谍。第二，快递服务。这个帖子的题目是，这种快递不能寄。该帖子除了提醒人们不要将涉密文件邮寄给间谍外，还警告称一些境外组织和个人把鳄龟、美国牛蛙、红火蚁等动物寄往中国，让其繁殖为入侵物种，破坏当地的生态系统。第三，想挣点钱的学生。大学生一直让中国政府头疼。国安部的一个帖子警告说，寻找兼职工作的学生可能会被境外间谍利用。他们让学生拍摄涉密科研基地照片并支付酬劳。第四，申请留学的学生。国安部的一个帖子说，一家留学中介为了帮助学生被境外大学录取，将批评中国的政治内容添加到学生的申请文书中。国安部的帖子写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名学生从一个履历简单的青年学生摇身一变成了反华急先锋。第五，防范几乎所有的东西。国安部的帖子说，钢笔里可能藏着摄像头，打火机里可能装着窃听器，蜻蜓可能是一个微型无人机，还要担心纸巾盒。客人可能会把一个纸巾盒带到讨论主要基础设施项目的饭桌上来，纸巾盒里也许藏着录音机，一些不起眼的日常用品里也可能暗藏玄机。纽约时报继续报道说，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安德鲁·丘伯表示，中国希望将这些情景置于人们头脑中的首位，让怀疑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目前还不清楚国安部的宣传运动效果如何。中国的互联网受到严格审查，许多网上评论都支持政府的立场。尽管如此，偶尔也能看到一些讽刺性的评论，例如有人问邮寄报纸是否涉及泄露国家机密。法新社的一篇报道中说，中国国安部告诉学生警惕美女外国间谍，并警告接触敏感信息的学生不要迷恋帅哥或美女，因为这可能会诱使他们为外国从事间谍活动。连谈个恋爱都要搞背景调查，长得帅、长得漂亮在中国反间谍运动中成了一种原罪，这也真是没谁了。
以上是 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介绍外媒看中国环节，网红国安部发动全民抓特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木桃，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